各位弟兄姊妹，平安。我原先讲早晨就午安，唔知今日讲平安啦。今日系2019年最后一个主日啦，大家坐喺个位嗰度觉得点啊？有咩心情啊？好唔舍得2019年啦，净好想2019年快啲过啊！好唔舍得2019年嘅举手，好有嘅，好想去快啲过啊！举手，做咩啊？咁想2019年过？今天是2019年最后一个主日了。我一个月之前呢，为了今日的讲道呢，我去祈祷，神啊，在最后一个主日要讲些什么呢？咁我就出了这个的地方名，在上池的水沟头漂布地的大路上。咁我就好啦，咁我就讲这一段的经文啦。咁好想同大家分享以赛亚书。以赛亚书是大先知书里面其中一卷，书中记录了一个有关两父子的生命的故事。今天我很想透过这一对父子的经历，他们的人生的经验，他们的人生的选择，作为你和我的信仰上面的提醒和回顾，亦都盼望藉着先知以赛亚留下的笔迹，让我们前瞻2020年，在新的一年靠着神的说话，我们重新的立志。我们一起祈祷。神啊，你说爱慕你的话语的人有福。今天我们仔仔一堂在你的圣殿的里面，在你的家里面，我们要聆听你的说话。神啊，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灵，让你的说话这刻滋润我们的心。过往我们面对的，无论我们的城市、我们的家庭，或者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的人际关系，我们都来得很多的冲突，或者有很多很多的很艰难的时间，但我们要宣告你的恩典够我们用。神啊，求你今天透过你的仆人以赛亚所遗留的说话，你的说话是安慰我们的心，求你开我们的心窍。圣灵啊，求你这刻充满我们在座每一个，让我们不单止听到，更加的是进入你的真理，认识真理，明白真理，以致到我们可以行出真理。圣灵，这刻求你与我们同在，保守我们的心怀。我们的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名求，阿们。今天讲以赛亚，我们先讲一下以赛亚书的背景。以赛亚书整卷书其实讲了两样东西，旧的耶路撒冷和新的耶路撒冷。旧的耶路撒冷里面住着一些叛逆、拜偶像和不公义的以色列人，于是乎神就使用列国去审判和征服这些以色列人。以赛亚说，神好像用火这样去炼净这一班背叛叛逆的以色列人。神亦都说要透过火去毁坏一切没有价值的东西，从而建立一个新的耶路撒冷。在新的耶路撒冷里面就注满了一些悔改，转向神的愚民，圣洁的苗裔就从此建立在一个新的角度里面出现。还有一件事很有趣的，本来是列国去审判以色列人，在新的耶路撒冷，列国是来到神的圣殿里面去认识神的公义，而看到一个世界和平、一个和谐的时代，这个就是新的耶路撒冷。整个以赛亚书就是讲着旧的耶路撒冷怎样因为他们的叛逆，因为他拜偶像，他不公义，神就去炼净，去审判他们，而将这一班的愚民带入一个新的耶路撒冷。这个就是整本以赛亚书不断不断重复讲，而当中就加插了很多很多的细节，也都很多很多的更仔细的描述。以赛亚他是一个先知，他应该呢出身在一些都非富则贵的家庭的里面，他的蒙召是相当精彩的。他除了见到撒拉弗之外，神亦都藉着撒拉弗将口炭摆在他的口里去洁净他。而在这个时候，神就问我可以差遣哪个，哪个肯为我去同一班心蒙之油、耳朵发沉、眼睛昏迷的百姓去分享我的说话，有哪一个愿意去？ 以赛亚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以赛亚就是愿意接受这个艰巨的任务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留意的，他接纳一个呢，他同接纳这个任务的时候呢，是他同一班呢宣讲的信息的人呢，那班人是怎样？神话他们是心蒙之油，耳朵发沉，眼睛昏迷。即是你去传的时候，他们听不听的？是不听的。原来要我们去做一些没有果效的事，我们搞了很多事而是没有果效的，零回报的，你会不会去做啊？神话哪一个愿意为我的名去做一些或者没有回报的事？以赛亚说，我愿意。以赛亚就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。当我预备这今天的经文的时候，我就很快地看了整卷以赛亚书，我发现了一个新的发现。原来呢，以赛亚不是一个人侍奉的，他是整个家庭一起侍奉。在八章三节那里讲到，以赛亚妻子其实是女先知来，哇，一个男先知加一个女先知，何等匹配，是吗？就好像呢，陈牧师和陈师母呢，是何等匹配。知不知道谁是陈牧师啊？我老公啊。不单止是这样，神呢亦都直接地跟以赛亚说，你带埋你个仔一起去侍奉。所以换言之呢，是成家人一起侍奉。不是以赛亚一个人侍奉，是成个家庭。恩福元朗堂，我们是用家庭为牧养单位，我们很重视家庭，家庭很重要。如果家庭能够一起在神的家里面，在生活里面去见证上帝，去荣耀上帝，其实是很蒙福的。今天讲到的题目很翘口又颤手，是吗？ 我背极都背不到，我们不如一起读一次，好吗？一二三。在上池的水沟头，漂布地的大路上，什么来的？有哪个人知道？是一个地方名来的。那让我讲到之前介绍一个地方。这个呢，其实呢，是在耶路撒冷城墙外的一个地方来，是一个水源的地方。水源对于行军打仗呢，其实是相当重要。因此上池的水沟头漂布地的大路上呢，其实是一个军事重地来。不过呢，这个地方呢，是一个开放式的水池来，即是说防守是相当之困难，所以都说呢，是国家里面最脆弱的地方。虽然是一个军事的重地，但是同样也是一个最脆弱的地方。以赛亚书呢，在这卷书里面提及这个地方两次，然后很奇怪地，他提及这个地方仍愣住两父子，就是阿哈斯和希西家这一对父子。神藉着这个地方将这两对父子的事迹连在一起，成为信靠上帝一条主线，一条主轴。今天让我们打开上帝的书卷以赛亚书，我们一起重温这一对父子的经验，而成为我们今天的借鉴。让我们一起很恭敬地读出神的说话，好不好？一至十七节，准备起。 哈斯收到一个情报，一个军事的情报，亚兰与以法莲要结盟，面对外族的入侵，阿哈斯的反应是怎样？经文告诉我们，他惧怕，作为一个君王，当然不能够摆脱政治和国际的视野的谋略。当阿哈斯知道两国要联合他对付他的时候，他心里面震惊、惊惶、好惊，于是乎他就走到去这个军事的重地，这个上池的水沟头漂布的大道上，去看敌人来到未。一个政治的人物，他的心是怎样呢？神好想知一个政治的人物，一国元首，他的心是怎样？神好想去测试一下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神就差派以赛亚，又叫以赛亚带埋佢儿子一起就去到这个地方，上池的水沟头，去遇见阿哈斯，跟他讲不用怕，要镇定，要谨慎，没心里胆怯。不单止是这样，神还跟阿哈斯说，你在我面前求一个兆头。作为一个政治的人物，他一定要有个人的远见，累积的经验，靠着国际的视野、军事的联盟，还有联环合纵的权谋，是无可厚非。但是神今天却是要在这一块地方，这块军事的重地，向这个国君来发出一个挑战，你求一个兆头。阿哈斯的反应是怎样？第十一节、十二节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旧约呢，其实呢很喜欢用两极的词语来概括全部的，譬如诗篇说东离西有多远，天离地有多高，即是概括全部的意思。这里以赛亚也用了一个手法，阴间、往上、深渊、高处，来做了一个的文法的一个的演绎，即是告诉我们什么？神跟亚哈斯说，你求什么都可以，你求什么都得，我都给你，目的只有一样，是让你相信我。阿哈斯，你求什么都得，目的只有一样，让你相信我。但阿哈斯求不求啊？不求。他还讲了一句话，说什么？有两个动词，不求和什么？不试探。何其熟灵啊，是不是？弟兄姊妹，这个会不会是一个很熟口熟面？我们都讲过的，我不会这样祈祷的，我不会试探神的。好，做一个民意调查先，有的请举手。哇，你们这样熟灵啊。我就成日呢都会遇到很多这些弟兄姊妹。我最近咳了，大家都知道是吧？咳得很重要，病了。我不病不病，一病会病很久。我已经病了应该第十七日了，昨晚还翻发，昨天很难顶，昨天胃痛了整天，肠都痛了，跟着呢头又痛了，跟着呢又咳了，半夜呢跟着开始起痰了，作怪了，我心想怎么呢？但是在刚刚发的时候呢，有一晚呢是很辛苦，辛苦得很紧要，辛苦到我想死。咁我就问神：神啊，你系咪想接走我啊？神啊，我咪会死啊？咁样，咁我就问自己：如果真系而家死，你有冇挂虑啊？你可以安然咁离去吗？咁样，我谂咗谂，我神，我真系无愧，老老实实，你而家接走我，可安然啊？咁你叫我生间屋企喺度，即系点啊？即系有排做啦，未死得啦，吓。为什么咳会令到死呢？ 因为呢睇住我大喺舞会里面一个师母呢，佢又係瞓一瞓落佢呢就咳咳咗好耐，於是乎佢就睇医生，一睇医生一检查呢就发现係末期嘅癌症，好难过，好难过，因为牧师师母呢係我第一个接触嘅牧者，好好好好，喺佢身上面呢我学到点样祈祷。咁於是乎我同另一个姊妹讲，不如我哋一起咁样整一条24小时嘅祷告链啦，我哋一起为师母祷告啊，亦都为我哋教会守望祷告啊。咁咁个姊妹答我就唔会搞得成嘅，冇人会祈祷嘅。咁我就同佢讲唔会噶，同埋我心里面有个唔忿气，我唔相信我哋教会即系我牧会有300几400人，我找不到24个的人愿意为神的家去守望的人。于是乎我说，我就跟姊妹说，不如这样，最难顶的凌晨2点至5点就我们近了去，那其他的就留给弟兄姊妹了。结果这条祈祷链呢是不止一条，是有几条，不止24个，是很多个，亦都有人愿意在凌晨熟睡那段时间愿意起来祈祷。我们的做法就是朝早8点钟每人半个钟祈完祷之后就打电话给下一个，然后为他加油，然后为他祝福，我们就是这样。神没有因为这条祈祷链而令到师母好翻，在这个过程里面师母舍我们而去，好难过，好难过。但是透过这个的祈祷，我和神建立了一个没人能够拎得走的关系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和神的关系是怎样？今天你和神的关系是怎样？在师母的追思礼拜，我们很多回忆，而最后我们逐个逐个地和牧师握手。当牧师握住我的手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说，他说 Celia， 福音的棒子就交给你这一代了。我就这下不知道为什么走下走下就走到今天了。我记得我19年前在一个回教的国家里面，我在一个酒店里面，我开着个窗跪在那里祈祷，我为回教的人去祷告，神就在那个时候呼召我去跟从他。我就说没得主，我阿爸阿妈下面一群都未信耶稣，等他信了先啦。这样神又再一次挑战我，那我说好啦。这样我是家里家庭的支柱来的，但当我这个回应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家里所有要上班的人呢，炒的炒，辞职的辞职，全部都没有工作。那我怎么办呢？那我就想起阿伯拉罕，我想起以利沙。阿伯拉罕无子，但神却说他成为多国的父。以利沙在罗藤树下面求死，怕到要走路，但他是一个被火车火马接走的人，不用死。我跟神说，今天你呼召我的时候，我的家人是这样的时候，我都交给你，走下走下就走到今天。当在2年前我开始想转型做另外一些侍奉的时候，我想由牧会转做辅导一些心理的治疗的时候，神就在一个极权的国家里面再一次呼召我起来去牧养我的下一代，讲紧的快速的揸紧时间去牧养我的下一代。我就回应了呼召，跟着就来了元亮堂。我很清楚我的呼召，弟兄姊妹，每人都有一个的呼召，神造你和我都有一个召命，你找到你的召命没有？如果你找到的，愿意你都跟我一样同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，然后靠着这份关系去建立上帝在你生命的奇妙作为。如果你说你还没认识这个神，又或者你未找到的时候， 我们继续在神面前去祷告，相信有一日时候到你的时候，就好像以赛亚一样，神就会将他为你所预备的工作侍奉交托给你。阿哈斯说，我不求不试探。阿哈斯当有问题的时候，他就立刻去到这个军事的重地去观察。神他是主动地去找他，对于一个不信的人，神是主动去寻找他。神说你求啊，你求什么我都给你，但是说不求不试探。其实不试探这个字呢，其实可以解做试炼，是同一个字。弟兄姊妹啊，是啊，我们真的不要试探神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不要试探神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但是我想告诉你们，上帝都不试探我们，不过上帝会试炼我们。阿哈斯不求不试探，不要接纳这个试炼，但是神没有因为他不信而离去而去，相反他直接这样，他告诉他一个的兆头。神跟他说，以马内利的应许要成就在你的国家和你的子民的身上面，纵然人不信叛逆不义，但是我们的神却是没有离开过我们。在这半年里面，很多人问我一个问题，神在哪里？神的公义在哪里？我不懂答。弟兄姊妹，这个问题不是因果的问题，这个是你发问者和上帝关系的一个的问题。我答不到，因为我不是你发问者，唯有发问者回到上帝那里和上帝建立关系的时候，你会找到答案，因为答案在上帝那里。弟兄姊妹，以马内利是什么？以马内利翻出来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神不是跟个人同在，神不是说跟我同在，神说是跟什么同在？我们，我们大家同在。神同在是什么意思？考下大家先，神同在是什么意思？在旧约很多经文呢，你会看看，特别是先知书呢，他讲到呢，神与你同在，随即的先知呢就会有苦难的了。即是什么？你去祝福人，神与你同在，即是什么？你将会有苦难。所以你以后呢，是啦，所以呢，有时候我们看圣经呢就会觉得很好笑。所以神与你同在，所以我常常都会在一些很困境的人那里，我就会跟他说，神与你同在，神与你同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与你同在不是让你平安度日，没事很畅快地生活了。神与你同在意思是给你有一份超然的能力，让你驾驭你的苦难和艰难。我再讲一次，神与我们同在不是给你有平安无事享乐的生活，神与我们同在是让你们可以有能力去驾驭你们的艰难，你们的困难，你们的死荫幽谷。神从来说没有说这条路是易走的，当跟随耶稣的人，跟随主的人是要走一条窄路。新约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，他就引用了以赛亚先知这一段以马内利的应许，进一步启示耶稣就是我们同在的凭据，是我们信心的保证。耶稣主动去寻找不信的人，去分享他同在的应许。你想不想得到这个祝福啊？我很想问在座有没有人是未信耶稣，但这一刻你很想得着这个祝福啊？如果有的请你举手，我为你祷告。有没有人是未认识耶稣，但是很想得到这份平安，这份以马内利的应许， 如果有的，请你举手，我为你祈祷。又或者是我们已经相信耶稣的人，我们已经有这个祝福的人，但我们没有以马内利这个应许的凭据，我们生命的光景是怎样呢？阿哈斯他不信，神差派他的仆人亲自去到他当中去分享去安慰，神甚至亲自跟他说，你求什么都得，目的就是让你相信，但他依然是不信。刚才讲过，在以赛亚书这个地方是出现了两次，轮到他的仔的时候，希西家亦都出现了同样一个的局面，亦都是有外族入侵，甚至这个外族已经来到上池的水沟头，甚至在上池的水沟头里面去辱骂永生神。希西家跟他的百姓说，无论他们怎么骂我们，怎么亵渎神都好，我们沉默不语。军事却是更加的严峻。刚才我讲过，上池水沟头一个开放式的一个储备来的，一个水池来的。在历代志和列王纪都有希西家的记载。在列王纪下二十章二十节，他有这样的记载。我们一起读好吗？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。用我介绍一下希西家做了些什么。刚才他的父亲阿哈斯，他是在城外面的，所以你看到其实这幅图画会看得清楚一点，在基粪池那里，其实在城外面有一个水源。希西家当他在政的时候，他就觉得亦都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地方，于是乎他就做了一条隧道或者引隧道，就好像刚才这一张这样将城池这样引进去。其实你会见到整个耶路撒冷是一个山来的，是高高低低起伏不停，上面是圣殿，跟着就是大卫城，而希西家就在城外面引了一条隧道，所以你见到另外隔离幅图画，上面就是城市，下面就是引水道。咁呢一个嘅现在呢，其实有多游客都会去到希西家水道嗰度呢去参观，同埋可以行，好黑嘅。咁水呢仍然有水嘅。咁而呢条隧道呢引入去呢就係西罗亚池。西罗亚池知唔知係一个咩地方啊？耶稣亦都有啲事迹喺呢一个地方嗰度产生，所以咧希西家佢就做咗呢一个嘅工程，而咧被评价系一个好高嘅评价。唔单止系咁，喺列王记历代史嗰度，希西家被评为耶和华眼中看为正嘅王，同一笪地方，亦都处理同一个军事上面嘅一啲嘅策略。但两父子有咩唔同咧？我哋一齐睇下。哎呀！头先我哋睇到第七章系嘛？阿哈斯因为惧怕而上到上池嘅水沟头。以赛亚系找阿哈斯，阿哈斯唔求预兆。如果时间关系，我冇办法同大家睇晒三十七、三十八章。我抽佢出嚟嘅时候，希西家嘅反应系点呢？他因为忧虑而去到圣殿。大家估下为什么希西家会走去圣殿？因为圣殿是希西家的避难所，是他的山寨，是他的随时帮助。他是担心忧虑去了圣殿，而希西家是找人去找以赛亚。面对一个不信的王，神是主动派遣他的仆人去寻找他，但希西家他是一个信心的榜样，他自己去找神的仆人，甚至去主动地求兆头。如果圣经写到这一度，那就很无敌了，那我们就可以去分辨我们要做哪个啊？ 梗系希西家啦，系咪？但系边有咁简单啊？圣经神嘅说话何其唔简单啦、啊，系咪？系点样呢？当你再睇落去嘅时候咧，喺军事上面咧，希西家系无敌嘅。但系当翻去翻翻去生活嗰度，佢得到一个病，佢病到甚至要死。佢就喺神面前祈祷求医治，结果神真系医翻佢。希西家好翻之后咧，圣经记载咧，巴比伦咧就派个使者嚟到去当中，唔知点解希西家咧就喺使者面前炫耀住自己所有嘅财富同埋军备。短短几节圣经里面咧，一节都冇提到上帝，佢从来冇将上帝嘅荣耀俾翻上帝，呢个系一个骄傲嘅表现。弟兄姊妹啊，骄傲系靠纪律开始。我再讲一次，骄傲是靠纪律开始。如果我们靠纪律的时候，骄傲就慢慢萌芽。因为这个国君的骄傲换来国家的败亡，就因为希西家这个骄傲表现，而神就说将会这个国家灭亡。这个预言就是100年后以色列犹大国就是被巴比伦所灭。原来信心的死敌是骄傲，一个国君的骄傲是换来国家的败亡。那怎样呢？那即是怎样呢？阿哈斯的不信的开始，但是应许以马内利的兆头作结，是一个 happy 的 ending， 一个喜乐的收场。但希西家的成功通过考验，以信靠开始，靠神的帮助去化解亚述威胁的危机，但是因为炫耀自己，结局是可悲。其实信靠是一个生活的方式，是一个生活的态度。以赛亚作者很想告诉我们，信心不是一次很大件事，我祷告倚靠神就是一个灵丹妙药，而是信心其实正正要活现在生活的里面。你不起眼的地方，那里正正就是需要通过考验的地方。那我们怎样才可以有一个信靠神的生活方式呢？以神的说话作为我们生活的指引，以神的选择作为我们优先的次序。信靠是一个生活的方式，我们怎样才可以拥有这个生活的方式呢？请你将神的话语放在你的生活那里。那首先就是要有神的话语在你的生命的里面，然后以神的优先为选择。不容易的，不容易的。你们有没有试过冲红灯过马路啊？即是红灯的时候不觉得马路，你过马路啊？有的举手，又做一个实测。嗱，我好快。我记得有一次呢，我哋成班旧同学咁样过马路，有个小朋友一起啦，幼稚园嘅。咁样红灯我咪一起冲一声过咯。跟住呢过完马路呢，佢好似鸡抱鱼咁呢估埋抛菜喎，唔开心喎。跟住我就问我同学，佢又发咩脾气啊咁样。跟住呢我同学就，你哋冲红灯过马路啊，冇唔啱规矩啊，佢唔开心啊咁样。咁其实系犯法嘅，你知唔知啊？知系嘛？但你哋又做嘅，做成日做嘅。我记得有一次喺新加坡咧，新加坡罚得好紧要噶嘛，佢唔系罚钱啊。我相传咧，新加坡系你冲红灯过马路咧，要喺马路度行20次定50次噶嘛？你知唔知噶？相传啦，我唔知啊。咁我就接受呢个知道呢样嘢啦。咁我有一次去新加坡去上一个工作坊啦，咁呢好赶时间啊。咁呢其实呢我眼见到嗰个上堂嘅地方呢条马路，其实呢只要我冲过去呢就得㗎啦。咁跟住呢我正想你估我有冇冲啊？梗係冇冲啦，要行50次嘛，梗係唔冲啦，咁样。咁我企喺度。企喺度嘅时候突然间呢好似神同我讲嘢。Sally， 点解你唔过马路啊？咁我自问自答咯，哇，罚20次啊，梗系唔过啦。哦， 原来罚二十次就唔过，喺香港冇人罚，你就随便过。哦，仲饿两下，哦哦，呢两个饿咧，令里面有一啲嘅谂法系、哦，弟兄姊妹，其实最圣洁、最信心嘅表现唔喺人群嘅里面，我再讲一次，最圣洁、最唔喺人群嘅里面，系你个人。在你的内室里面，你的选择，你的想法。所以自此之后我就说，是的，有人罚就遵守，没有人看见我就不遵守，这个不是神喜悦的。所以自此之后我回来香港呢，我就过马路，就是很乖地等六公仔过了。所以有些人跟我一起的时候呢，请忍耐，我真的要等六公仔过的，行不行？自此之后其实不容易的，原来用六公仔过马路是不容易的，有些马路很短的，我试过站在这里，那些人这样的，即以为我傻的，因为很短，三四步就过到有些马路，但我真的站在这里，但那个灯是要超过三分钟才转，那些人就当我傻。所以原来要持守这个呢，这么简单的生活方式都不容易的。弟兄姊妹，你愿不愿意新的一年在神的里面，我们学习一个新的功课，我们学习谦卑，好像主耶稣那样道成肉身，我们学习选择生活的方式，我们不是一些重要大件事，而在细微的事里面我们都信靠上帝，你愿不愿意？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上池的水沟头，知不知道？其实我们每人里面都有一个军事重地，这个军事重地是很脆弱的，这个军事的重地是需要保护。亚哈斯在他军事重地里面，神去寻找他。希西家在军事重地里面去寻找神。今日你的军事重地是怎样的？希望我们可以一起这样去拥抱这个御马内利的应许，我们拥抱着耶稣，将耶稣带到我们的家庭，带到我们的婚姻，带到我们的工作，带到我们生活，甚至带到我们城市的里面，好盼望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有新的气象，新的景象。这份景象气象不是一些有权势给我们，不是一些真的时局给我们，而是这份新的景象，这份新的眼光，这份新鲜清新的眼光，是由主耶稣在你的军事重地里面开始。我想花少少嘅时间，我哋整个人生、整个香港嘅节奏好忙碌，但今日我好想喺神嘅殿里面，我哋花少少嘅时间安静，去感受一下我哋自己嗰块军事嘅重地，我哋嘅上池嘅水沟头、漂泊嘅大道上系点样，好吗？我邀请大家闭上双眼，我哋邀请司琴为我哋伴奏，让我哋喺神嘅面前。同佢倾心吐意，如果需要嘅时候，请你喺神面前求一个兆头，以致你能够相信佢。神话你求乜都得，目的就系让你相信我。我们不急的，我们继续安静，这里是安全的，因为这个是神的家，你可以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，祂在这里，祂听着，祂明白，祂晓得， 哋一齐祈祷。神啊，雨后嘅天空好似我哋心中嘅眼睛，睇得好清楚。神啊，我哋知道边个系对我哋不离不弃。神啊，多谢你风雨里面同我哋同行。大风吹过，我哋嘅信心更加坚定。我哋紧紧咁找住每一个你俾我哋嘅应许。这个应许是你自己的生命，是你钉痕的手。神啊，你这一份牺牲的爱让我们胜过狂风暴雨，让我们的心灵能够得到平静。主啊，我们宣告有你在我们的前面，我们不怕风雨，我们能够潇潇洒洒地跌倒了再爬起来。神啊，你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，风雨中的耶稣，你不在风雨之外，你却在风雨之中。神啊，求你的恩典温暖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跟随你的脚步，让我们一跟随你的脚步，我们越走越光明。我们要宣告雨后的天空是最美丽，主与我们同在，亦都与我们所爱的城市香港同在。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名求，阿们。